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Optus 遭网络袭击，客户信息被盗，
政府计划取消无现金借记卡，
调查发现俄罗斯犯下战争罪的证据，
阿富汗清真寺爆炸致四人死亡。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电信公司 Optus 向客户保证，密码和财务数据在最近的网络攻击中没有受到损害。Optus 已写信给客户解释说，包括电子邮件地址和驾驶执照等身份证件在内的个人详细信息已被泄露。在对安全问题展开调查时， Optus 鼓励人们保持警惕并时刻关注任何账户活动。国防部长马勒斯表示，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让 Optus 客户获得及时的信息。
I know Optus is doing everything it can in what's obviously a very difficult moment.
对 Optus 来说，这显然是一个艰难时期。我知道 Optus 正在尽一切所能来解决问题。他们要求客户注意自己的数据信息，这显然是非常好的建议。Optus 已经道歉，并表示他们首先向媒体宣布了这一事件，以便有效地提醒客户。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在纽约会见了印太四方成员，举行了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指南的签字仪式。四方安全对话是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之间的战略安全对话。在会议上，黄英贤重申了澳大利亚的伙伴关系和对四方安全对话的承诺。
Australia's commitment to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that is inclusive and resilient, and to a Quad, which is a force for good.
澳大利亚承诺建立一个具有包容性的、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以及一个致力于为该地区带来切实利益的四方关系，确保这一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和主权得到尊重，各国可以自由做出自己的选择。
联合国表示，澳大利亚没能保护托雷斯海峡岛民免受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侵犯了他们享受岛上文化的权利。2019年居住在四个低洼小岛上的八位澳大利亚人和六名儿童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投诉。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决定是根据这一投诉做出的。他们认为前莫里森政府没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也没有对岛上的海堤进行升级。现任司法部长德雷福斯表示，政府正在考虑委员会的意见，并将与托雷斯海峡岛民合作。
澳大利亚原住民部长表示，原住民与女王的关系反映了君主制取得的进展和前进的道路。政界人士在议会中向已故女王表示敬意，并谈论了殖民化的遗产。原住民部长伯尼表示，虽然女王受到极大的尊重，但君主制是国家身份的一部分，对某些人来说，这是一个矛盾的时期。
For many Indigenous Australians, the legacy of the monarchy is fraught, a complex, difficult, and painful reminder.
对于许多澳大利亚的原住民来说，君主制的遗产充满了不快、困难和痛苦，让人们想起了殖民化的影响。本周，许多人都在与这些纷繁复杂的情绪做斗争。
联邦政府计划在几周内进行改革，让人们不再受限于无现金借记卡。政府希望采取措施帮助社区，这意味着在更新后的系统下，无现金借记卡可能被废除。社会服务部长李什沃斯表示，取消无现金借记卡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举措。
世界骄傲节将于明年来到南半球的澳大利亚，届时澳大利亚流行歌手凯利米洛将为这一节日献唱。凯利米洛将于明年二月在斗曼举行的音乐节开幕式上演出。明年变装艺术家 Contney Act 和音乐家诺万将主办这一庆祝 LGBTIQ+社区的节日。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德国之声的报道，本周五，河北廊坊广阳区人民法院对陈继志等恶势力组织违法犯罪一案公开宣判。主犯陈继志被判有期徒刑2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2万元。同时，对其余27名被告人依法判处11至6个月有期，11年至6个月有期徒刑不等的刑罚，另对其中19名被告人处以数量不等的罚金。今年6月10日，在唐山市一家烧烤店，多名男子对4位素不相识的女顾客大打出手，场面暴力血腥的视频在网络流传后引起公众的极大愤怒，唐山打人事件立刻成为焦点话题。
一个受委托调查乌克兰冲突的小组发现了自7个月前俄罗斯开始入侵乌克兰以来所犯下的战争罪行的早期证据。联合国人权机构要求专家小组对战争罪进行调查。专家小组目前已经采访了150多名受害者和证人。乌克兰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主席莫斯说，到目前为止已经对坟墓、酷刑发生的场所和武器进行了研究。
Based on the evidence gathered by the commission, it has concluded that war crimes have been committed in Ukraine.
根据委员会收集到的证据得出的结论是，战争罪确实发生在乌克兰。我们调查的袭击事件是在没有区分平民和战斗人员的情况下进行的。发现的罪行牵连俄罗斯士兵以及2起乌克兰军队虐待俄罗斯士兵的事件。
意大利将于明天，也就是9月25日，提前举行议会选举，选举结果可能在欧洲引发政治地震。因为民调显示，意大利极有可能选出二战后首位极右翼总理梅洛尼，但欧盟表示，如果事情朝着困难的方向发展，我们有可用的工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民主是一项正在进行的工作，但不是永远安全的。
We'll see the outcome of the elections. We had just elections in Sweden too.
我们将在意大利看到选举结果，我们也刚刚看到了瑞典选举。我的做法是，只要民主政府愿意与我们合作，我们都会共同努力。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因暗示俄罗斯被迫入侵乌克兰，已将人员安置在基辅而面临强烈反对。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附近的一座清真寺发生爆炸，造成4人死亡10人受伤。周五下午，当爆炸发生时，礼拜者正在离开清真寺。这座清真寺曾在2020年6月遭到袭击。这是周五礼拜期间发生的一系列爆炸事件中的最新一起。激进组织伊斯兰国曾声称对其中一些爆炸事件负责。爆炸的原因还在调查中。
黎巴嫩交通部长称，本周早些时候，一艘移民船在塔尔图斯海岸沉没，造成至少71人死亡。这是迄今为止从黎巴嫩出发的最致命的沉船事件。叙利亚当局于周四下午开始对遗体进行搜寻，但报告称船上有幸存者。
英国获奖作家希拉里·曼特尔去世，享年70岁。他的出版人柯林斯宣布了他平静离世的消息，并称他为本世纪最伟大的英国小说家之一。曼特尔曾2次获得布克奖，并因重振历史小说而备受赞誉。他患有严重的子宫内膜异位症。
下面来关注一下国际货币市场的信息。截止到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7点55分，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0.653美元、4.655人民币、5.127港币以及20.788新台币。
在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全国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 悉尼今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0度，墨尔本早间有阵雨，最高温度15度，布里斯班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8度，堪培拉有阵雨，最高温度17度，阿德莱德晴，最高温度18度，珀斯早间有阵雨，最高温度18度，达尔文以晴为主，最高温度35度，霍巴特有阵雨，最高温度12度。
各位听众，以上新闻是由林墨编译，林墨和丽华共同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